Hello，大家好，我是小岛。公元2025年10月30日，新晋美国毕神家族族长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南韩的釜山会面。会面结束后啊，川神再次宣布了他的胜利。他说，中国又要重新开始从美国买豆子了，而且呢，还愿意继续出售稀土给美国，并且中国还将为美国打击芬太尼的肆虐啊，整个的赢麻了。不过大家实际上并不意外，因为10月26号呢，中美的谈判代表在吉隆坡见完面之后，美国的媒体呢就都已经做出了相关的报道。我们从股票的涨跌也可以看出来啊，在川普和习近平见面之前，美股呢已经涨过一轮了，反倒是川普正式宣布胜利之后呢，美股涨不动了。中国这边的态度呢稍微高冷一点啊，在习近平见川普之前，并没有公布在吉隆坡的谈判内容。两个人见完面之后呢，也没有像川普那样狂发小作文，而是通过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就记者关于两国元首的会晤的问题呢，把前几天中美在吉隆坡谈判之后的共识给公布出来了。这个其实呢，也说明真正的共识啊，是在吉隆坡就敲定了的。习近平和川普呢，只是最后正式确认一下。共识呢有三个重点，一个呢是关于关税方面的，美国取消了对中国加征的10%的所谓的芬太尼关税，双方呢继续暂缓互相加征的24%的对等关税一年。第二呢是出口管制方面的，美国暂停实施9月29日公布的出口管制50%穿透性规则一年，中国呢则暂停前几天搞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一年。当然，中国说的没那么明了啊，说的是相关的出口管制措施，但是大家呢都知道是什么啊。第三呢是和海事相关的，美国暂停实施对华海事物流和造船业301调查措施一年，中方呢也相应的暂停反制措施一年。那还有关于芬太尼禁毒合作、扩大农产品贸易以及 TikTok 等问题，都只是在一句话里一带而过。那中国方面呢，只是说了有共识，但是具体要怎么做，并没有白纸黑字的写出来。咱们呢先不论双方的输赢，我们先围绕中美的几个重要的共识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达成这些共识的背景。首先是芬太尼关税，那很多人呢会觉得美国给中国加上这么个税啊，是因为中国放任芬太尼流入美国，对美国呢搞鸦片战争。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啊。2018年、2019年那会儿呢，可能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从2019年5月开始，中国就把芬太尼还有芬太尼的各种衍生物呢纳入了管制，之后呢就不存在什么故意遗漏然后出口到美国的事儿了。数据呢是不会说谎的。2024年，作为稀土大国的美国，由于芬太尼造成的死亡下降了37%，所以芬太尼在美国的总销量呢是减少了的，并且呢，美国自己也承认，绝大部分的芬太尼呢是在墨西哥生产，然后进入美国的。那么，美国为什么还要拿芬太尼找中国说事儿呢？他们的理由是啊，墨西哥生产芬太尼的设备呢是中国出口过去的。那这个逻辑呢，其实有点扯淡的啊。我去看了一下美国财政部制裁的一些中国的芬太尼相关的公司，开始呢我以为是那种像黑冰里王志文的那种公司啊，结果呢都是啥什么生产鸦片机啊、冲磨机之类的公司啊，这个都是医药生产里再正常不过的机器了。中国出口设备给墨西哥，他哪知道你是用来压伟哥还是用来压芬太尼的呢？哎，所以用这个理由给中国加关税啊，其实呢是非常牵强的。我认为呢，川普去加这个关税，一方面呢是因为他想给中国加关税啊，所以硬找的理由；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共和党的理念呢是要禁毒的。但是这些年呢，美国很多州啊，麻子都合法了。川普上台之后呢，在金主们的压力之下呀，不敢随便动麻子。可是呢，又要照顾选民的情绪，所以把芬太尼呢和中国联系起来，然后呢，再通过给中国加芬太尼关税来表明自己在禁毒上做出了努力。那这样一来呢，既不用得罪金主，又能讨好选民，还能多收点税啊！我川宝是不是聪明坏了呀？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商务部着重讲了的美国的出口管制的穿透性规则。出口管制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知道一点啊，就是美国呢说全世界生产的产品啊，只要是用了我美国的技术达到了一定的比例的，哎，就要归我管。比例的阈值呢分两种，一种呢是去往普通目的地的啊，比如说卖到日本去的，那比例呢要超过25%，美国这边呢才可能会稍微审查一下，实际上基本上是不看啊。但是如果呢是卖去被美国制裁的国家，那比如说伊朗、朝鲜之类的，就会查得非常严了，阈值被降到了10%。那一旦有公司敢往这些国家出口含有超过美国技术10%以上的产品，公司呢就会被美国纳入实体清单。那比如说9月的时候，就刚有12家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啊被纳入了实体清单，原因呢是美国在俄乌战争中回收的伊朗的无人机残骸中呢发现了有美国技术的电子元件，于是呢美国通过追踪电子元件的流向呢就查到了一批中国企业，那接着呢这批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啊就上了美国的实体清单。那一旦被美国拉了清单，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啊，首先是以后无论是要买美国原产的商品，还是含有美国技术的商品啊，包括在中国买的国产商品啊，只要是含有美国技术的，都需要向美国打申请报告。美国同意了之后呢，你才能买。二是上了清单之后，美国的审查呢，采用了推定拒绝原则啊，就是说你给美国打申请，美国的默认立场是假定这个申请不应该过，然后呢由申请方来证明这个东西美国应该卖给他，卖给他呢对美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他才有可能卖给你。那实际上基本上呢就是不卖给你了啊。那第三呢就更狠一点了啊，只要是列入了清单的企业，你现在正在用的所有的美国技术都需要接受管制。这就要看这个被列清单的公司够不够勇了。如果是像华为这种硬刚到底的，那以后呢就啥美国技术都别用了。要不然呢就像当年的中兴全面投降，让美国呢进公司搞监管。那美国这套这个流氓手段啊本来就已经比较过分了。结果在9月29日呢，美国又把管制措施升级了，就是所谓的50%穿透性规则。这里的50%跟技术占比就没关系了啊，而是说上了实体清单的公司呢，去投资别的公司，一旦控股比例超过50%了，被控股的公司呢也会上清单。前几天特别火的荷兰安氏半导体的事呢，就是因为这个穿透性规则导致的。荷兰安氏半导体呢是被中国母公司文泰科技100%控股的，但是文泰呢是在美国的实体清单上的。结果9月底呢，美国刚刚一出这个穿透性规则啊，荷兰政府呢皇帝不急太监急，那就想要接管安氏，跟中国呢闹得很不愉快。荷兰的这个做法咱们甭管它对还是不对啊，但是确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美国真的强硬的去推动这个穿透性规则的话，是会对很多中国在外面的投资造成极大的影响的。所以中国这边呢也赶紧做出了稀土出口管制的反击。中国说的是呢，海外的材料中只要中国的稀土占比超过0.1%就要管制。中国的稀土产量呢占全世界的70%啊，你搞个这个0.1%的标准啊根本就没有意义是吧，基本上就是说用到稀土的电子元件你都要监管了是吧。那这个是中美在马来西亚谈判的第二个重点共识的背景。那第三个重点呢是和海事相关的301制裁。301和川普的关系呢其实不大啊，它是拜登在任上开发出来的针对中国的敛财法案。2024年4月呢，美国通过了301法案，但是呢要到今年的10月14日才正式开始实施。301法案呢说的是什么呢，那是只要由中国企业拥有或者运营的中国建造的中国籍的悬挂中国旗的船舶，哎，简单的来说就是只要和中国有关的船舶了啊，自10月14日起呢每进吨啊收50美元，2026年呢涨到80美元，2027年呢涨到110美元，反正呢就是每年都涨啊。这个制裁力度具体有多大呢？啊，我去查了一下网上的从中国发往美国的集装箱拼货的价格，750公斤呢在600美元左右，那发整箱肯定更便宜啊，一吨应该都不到500美元。那如果说一吨要加110美元的话，也就是说中国船只的运费差不多要增加20%以上。船运的利润空间本来就低嘛，那如果用中国海运公司或者中国生产的船，那上来就要多一个20%的成本，那中国的航运公司还有造船业以后就别玩了啊。那为啥美国要走这一步棋呢？美国想挣那100多美元一吨的钱是一方面，那更重要的呢是想要借此打击中国的造船业。中国现在的造船业啊强的是有点离谱了，2025年上半年中国造船完工量达到了2413万载重吨，全球占比51.7%，新接订单量4433万载重吨，占比68.3%，手持订单量23454万载重吨，占比64.9%。那可以看出全球的造船份额中几乎大半都是中国的了。而且呢，全球正在航行的船舶中挂中国国旗的船舶又占了16%。那也就是说在船舶业上，中国既生产的多又卖的多，自己用的还他们的多，那这谁受得了啊。主要呢也是因为我不是美国人啊，否则我必须说一句拜老千古是吧，挽世界造船业于水火。不过呢中国也不是木头人啊，美国你加钱是吧，那我也加呀。从10月14日起，中国呢也对美国靠岸中国的船只收特别港务费，今年是400一进吨，明年640啊，一直到这个28年会加到1120，跟美国收的钱差不多啊，就主打一个互相伤害。 那这三个问题呢，都属于影响面比较大的问题。芬太尼关税虽然比较无厘头啊，但是呢，它是整体加在所有中国商品上的关税。穿透性规则还有稀土的出口许可呢，事关中美的科技业发展。301法案还有中国的这个特别港口费呢，则是关系到造船业以及航运业。除了这三个问题呢，那剩下的都是一些无关大局的小冲突，比如说有关购买美国农产品啊，这个 TikTok 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受影响的企业的问题。那作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感觉好像中美在十月开始剧烈冲突，然后呢，这次在马来西亚呢，双方一下子就解决了好多问题。那实际上啊，在十月之前，中美已经经过了四轮较量了。十月的剧烈冲突和互相妥协呢，是美国在前几个月连续向中国进攻，但是一直无法获得更大利益所产生的结果。那我来带大家稍微回顾一下。最早呢是在五月啊，中美在日内瓦的谈判，当时美国突然对全世界包括中国暴力加息，中国呢是被加的最多的啊，当时中国被加了100%多的税，中国呢也直接跟着对等的给美国加税，那这在当时全世界是独一份。最终在日内瓦会议上啊，双方取消了互加的91%的关税，并且呢暂时停止了另外一部分24%的关税，那这个是第一回合。结果还没休息几天啊，美国在五月底呢又继续进攻，美国宣布呢要对芯片设计里最重要的 EDA 软件进行管制，中国这边呢迅速祭出了稀土管制进行反击。那于是第二轮谈判呢于六月在伦敦举行，最终的结果呢是美国商务部宣布解除对部分中国企业的 EDA 软件出口禁令，允许 EDA 软件被用于民用芯片设计，中国相应的呢也同意放宽了民用稀土的限制。但是美国并没有停止进攻啊，那么七月美国商务部呢升级了 AI 芯片出口管制，阻止中国通过第三方国家呢获取美国高端的 AI 芯片，中国呢还是一招先吃遍天啊，将锗、锑等稀土呢纳入了出口管制清单，然后呢要求第三国提供军方使用承诺声明，切断了美国通过第三国走私稀土的通道。那于是在七月底呢，中美双方又在斯德哥尔摩谈上了。那这次会议呢，美国又以中国向俄罗斯购买石油为由呢，威胁要加100%到500%的关税，并且呢要求中国全面取消稀土出口管制。而中国的态度呢比较坚决，一方面呢不同意美国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呢要求美国取消芬太尼关税。中美的这一场交锋啊，美国的疲态呢其实已经显露出来了。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拿出来拿捏中国了，只能通过关税的口头威胁交缓一下而已。到了九月，在马德里的谈判中呢，美国的进攻欲望呢就显得更小了。那这次会议里并没有谈什么战略性的问题啊，而是把重点聚焦在了 TikTok 上。虽然说 TikTok 很值钱啊，但是它只是一家公司。美国把目光呢从各种战略性的议题啊收缩到了 TikTok 一家公司上，那其实呢就是已经认识到了战略进攻已经很难再有大成效了，还不如呢从战术上占点小便宜。中国在小市场呢还是愿意做出牺牲的，同意呢将 TikTok 交给美国运营，并且呢采用本地化存储的方式。美国呢成立合资公司负责 TikTok 美国用户的数据的存储管理和安全保障。因为中国在 TikTok 问题上进行了退让，美国这边呢也投桃报李，将三家中国半导体公司呢从管制名单中移除。直到这次马来西亚谈判啊，在谈判之前双方看起来互有大动作，川宝家族呢也在谈判之前啊再次在币圈玩了一次天地争，那全球160多万个账户爆仓，做多做空都是死。但是最后的谈判啊异常的顺利。实际上在中美的第二次的伦敦会议期间呢，川普就已经主动承认了与中方打交道不容易，最近两轮谈判让我意识到美国已经没有太多优势。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十月集中爆发的各种冲突啊，可能是短期川普的最后一次极限施压了，就看看能不能再讹诈点东西，顺便呢让儿子们啊在币圈多赚点钱。但实际上川普内心中已经不想继续向中国发起进攻了。为什么川普不想呢？首先是美国已经没有太多新的筹码打压中国了，能用的不能用的招都已经全用上了，那你说美国还能怎么样嘛？关税加了，技术封锁了，长臂管辖运用到了极致，各个科技公司的中国人也都被清得差不多了，连中国留学生都被干了。美国他已经想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了，但是中国他就是不服啊。那这种时候除了热战以外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那台湾问题搞到最后就是热战嘛，那美国有可能和中国热战吗？不可能的。美国打个越战，阿富汗都快破产了，打中国不就有可能灭国了吗？所以美国这次呢都没提台湾的事儿啊，大家发现没？而那些老办法的效用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低。2025年的前三个季度，中美贸易额呢是4258.16亿美元，同比下降15.6%。中美现在的贸易额呢只占中国总贸易额的9.1%了。 远远低于江泽民时期的将近16%，这是一个40%多的跌幅。中美贸易额在中国的总贸易额中的占比减少，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能够通过贸易拿捏中国的筹码呀，正在变得越来越小。那这个时候再加关税，对中国的伤害可能都会小过对美国自己的伤害了啊？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再更加细致的去看一看中美今年前三季度的进出口，就会发现，中国自美国的进口下降了16.9%，而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呢，却只下降了11.6%。就是说，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的下降速度，要远远快过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下降的速度。那说明美国对中国商品的依赖性要比中国对美国商品的依赖性更强呀，那这还怎么打呀，是吧？而且呢，与此同时，中国对其他地区的出口是增加的。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对东盟、拉美、非洲、中亚等地区的进出口分别增长了9.6%、3.9%、19.5%和16.7%。而中国对美国的干儿子欧盟的进出口呢，也增长了5.2%。那这其中的一些出口，原本美国是可以参加的啊，比如说中国向美国进口一些关键零部件，然后组装成最终的成品，出口到其他国家，美国也是能赚的。但是当中国尝试国产化，排除掉美国的时候，美国可能就永久的损失掉这部分生意了。中国国内的生意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那这个问题在科技业尤其明显，黄仁勋已经喊话川普很多次了啊，他说现在美国在 AI 芯片上对中国的限制，就是让英伟达在中国的芯片市场份额归零，是在帮助华为抢占市场。这个逻辑在我这种右派的眼里是完全没毛病的啊。今天如果中国和新加坡一样，就是个弹丸小国，本身呢也没有完整的科技产业链，那制裁就制裁了，是吧？但是中国不同啊，中国本来就可以造芯片，无非是质量比美国的差一点而已。如果美国的政客为了短期的选票不把高端芯片卖给中国，这就是逼着中国的厂商购买本国的芯片嘛。那这个逻辑我在前面的视频里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贸易封锁、技术封锁短期确实是可以伤害到中国的，但是如果封锁的时间过长，就是在帮助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了，长期反而对美国不利。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啊，那就是民心。川普在打中国之前一直强调的呢，是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啊，只要干了中国，美国呢就会再次伟大了。从道理上来讲啊，中国发展中高端制造业的确会造成其他国家中高端制造业岗位的减少。问题是干中国有让美国的制造业更加的景气吗？并没有啊。从三月开始，美国的制造业的 PMI 从来就没有高过50。PMI 大于50呢，就是表示繁荣啊；低于50呢，就是表示处于收缩状态。美国的制造业的就业呢，也是扯淡的。八月的制造业人数呢，同比减少了7.8万，环比减少了1.2万。就是说，制造业呢，根本也就没变好，反而呢，由于给中国还有全世界加税啊，还产生了其他新的问题。那我在半年前讲关税的视频里，其实已经说过了，美国加关税啊，川普的支持者们是非常兴奋的，但是未来这帮子人啊，会吃最大的苦，那也会有最大的意见。因为川普的支持者呢，主要是以中低收入人群为主的，这些人对于商品的价格是最敏感的了啊。今年的7、8、9月三个月，美国的通胀呢，分别增加了2.7%、2.9%、3.0%，看起来呢，通胀又进入了一个上升通道。截止到9月份啊，牛肉最多上涨了14.7%，鸡蛋呢最高上涨了16.4%，电力和二手车呢也都上涨了5.1%。虽然说这种上涨未必是对中国加税造成的，但是老百姓呢已经逐渐开始意识到了关税对自己啊没好处。那另外，川普的票仓在中西部嘛，中西部有大量的大豆农民，在川普要干中国的时候，曾经呢给他们打过保票，哎，说放心，我川黄出马，北京必然服服帖帖啊，不但他们会买我们的大豆，还会高价买，是吧？结果呢，现在川黄变成川子了啊，眼看着这个大豆收获季已经过去了，仓库里堆满了豆子，中国呢硬是没买。而且中国以前啊，它还不仅仅找美国买豆子呀，还有像什么棉花呀、猪肉啊、牛肉啊、石油啊、天然气啊，都因为中美之间的冲突啊，进口量被减少了很多。那这些群体呢，都是非常有意见的啊，这是会极大的影响到未来共和党的选票的。所以美国再继续无休止的向中国进攻啊，无论是对美国自己，还是对川普的执政，都没有太大的好处了。那么反过来说，中国继续和美国打下去，有没有好处呢？啊，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好处了。不管美国这些年呢多无理啊，它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虽然说中国呢把一些对美的出口转移到了其他国家，那比如说东盟啊，现在就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我得说句实话啊，东南亚靠着庞大的人口基数，总的来讲呢是有购买力的。 但是呢，想在东南亚保持高利润还是很难的啊。说穿了呢，就还是东南亚人呢，他没什么钱。你要赚钱呢，还是得往发达国家卖货。美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发达国家，所以和美国休战呢，有利于中国改善出口行业的利润，进而呢，可以反哺国内的消费。其次呢，从美国进口的很多商品啊，从经济上来算是很划算的。那比如说大豆，中国长期以来呢都是美国大豆的最大的海外客户，每年从美国进口的大豆量呢高达2000万吨。中国去买美国的大豆呢，不只是因为要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啊，也是因为美国的大豆啊就是性价比最高的大豆啊。别觉得中国找巴西买豆子，那巴西又会想着中国是大客户，所以搞便宜点啊。南美呢不发达是有原因的，巴西呢这个见到中国不肯买美国的豆子是吧，所以呢把一月卖给中国420美元一吨的黄豆呢涨到了现在的490一吨，从比美国便宜30多一吨呢变成了比美国贵30多一吨。那之前为什么要比美国便宜呢？是因为从巴西往中国运豆子的航运成本呢要比从美国运更高，如果贵了呢中国就不买，所以现在中国找巴西买豆子这一来一去成本就增加了非常多。现在中国的这个石油加工厂啊，豆粕加工厂成本呢全部大幅提高，很多国营的企业呢都是亏损着在做的。由于豆粕是饲料的主要原材料嘛，所以现在生猪的养殖成本也大幅提高了。因此呢，如果我们纯算经济账啊，中国是应该从美国进口大豆的。那如果说中国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其实呢也划算不到哪儿去啊。长期不买美国的豆子，美国的豆农也不会真的破产，因为巴西把贵的豆子卖给了中国嘛，就没有办法把便宜的豆子卖给其他国家了，那美国的豆子就可以补上了呀。那因为全球对大豆的需求是固定的，而且美国能卖给中国的产品呢远远不止农产品，像各种集成电路啊、精密的医疗仪器啊、飞机发动机等等呢，也都是中国特别需要的。如果美国不卖给中国，只要给中国时间，中国也能造出来，但是呢那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以及大量的时间投入，那对经济呢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如果能够边买边学啊，像18年之前那样啊，整个经济还有科技都可以以一个比较平稳的速度发展，让老百姓呢对未来的日子有一个更稳定的预期，那有什么不好呢？另外，中国对美国杀伤力最大的武器大家也看到了啊，是稀土。可是用稀土制裁美国，就和美国在科技业上制裁中国是一样的，长期呢是在帮助对方发展相关的产业。中国呢绝对不能真的停止向美国供应稀土，否则短期也许会影响到美国的工业或者科技业，长期呢却可能帮助美国脱离中国稀土的影响。等到美国迫不得已啊把自己的稀土产业发展起来了，中国稀土产业的优势呢也就没有了。因此中国呢其实也不希望和美国长期的冲突下去，只是迫于之前美国一直在主动进攻，所以呢只能进行一些被动的反击。当美国有意识和中国讲和的时候，中国当然是愿意的啊。但是这样一个结论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啊，还是更想听这个网上的博主们来讲一讲到底谁赢了。我个人的看法呢可能和主流民意不太一样啊，我觉得中美这波呢都赢了，那输的呢是其他国家。现在中美之间角力的结果其实是非常讽刺的啊，川普在给全世界加关税的期间呢，口头加给中国的关税全部都没加上啊，反而呢是把之前给中国加的这个芬太尼关税呢减少了10%。在川普的第二任刚刚上任的时候呢，美国对中国的整体关税是20%，加到现在呢一共实际上是加到了57%。如果扣掉马上要减的10%，也就是说在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呢，美国对中国加的关税啊实际上是27%。那么那些舔着美国的其他制造业大国呢，印尼啊加了32%，泰国呢加了37%，越南呢加了46%啊，最搞笑的是世界第一民主大国印度啊加了50%，这不是玩人吗是吧？美国刚刚开始加关税的时候呢，是通过给中国加了100多%，吓得其他国家要赶紧和美国达成协议，结果闹到最后啊，就越早达成协议的国家给的越多，反而黄四郎中国啊加的最少。那关税加下来的效果是什么呢？美国的每个财年呢是从10月1号啊算到下一年的9月30号，所以2025年的关税数据其实已经出来了。今年美国呢收了1950亿美元的关税，是24财年的2.5倍，明年这个钱呢还会更多，因为新的关税才收了半年嘛。那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呢，他每年啥事儿也不用干啊，就能多挣个2-3千亿美元。而由于美国呢跟其他国家签的协议啊，都是美国给他们加关税，但是呢他们不能给美国加关税，甚至要减少关税，然后呢还要承诺买美国国货是吧？所以呢这个是非常有利于美国的出口的。因此今年累计到7月啊，美国的出口增加了5.5%，所以美国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那里啊赚的是钵满盆满。而美国和中国签的休战条约有承诺做出什么付出吗？也并没有啊。就美国休战条件呢，只是我累了啊，我现在不想揍你了，你说好不好？所以综合来讲呢，美国是通过和中 国的贸易战剥削了除了中国以外的全世界，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呢，美国基本都赢了，在中国这边呢，美国也没输啊。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美国在现阶段是赢了的，只是可能呢没能赢到川普所设想的那种程度。美国可能输的地方呢，只是在未来啊，它有可能被中国更快的超越。但是在民主国家呢，以后的事情是没人管的啊，未来的问题呢交给后世子孙就行了。那现在美股能苦苦涨就可以了，是吧？那么中国呢？哎，中国也赢了。我们先说中美这次的休战啊，对外的一些帮助。美国这次选择和中国休战啊，就是在向全世界承认中国的地位，就是说，哎，这次的这个世界老二啊，我大美利坚也没办法拿下他。那川普是个很现实的人，其实他要比民主党的老鹰逼们更好相处啊，更注重现实利益。既然没办法拿下中国，那干脆就做朋友嘛。川普不是称他和习近平见面为鸡兔嘛？那意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川耳啊，这就是变相的承认了未来世界的政治呢将是两极格局，已经不可能再回到曾经一极的格局了。连美国自己都承认了，那小弟们还有必要往前冲吗？那最搞笑的就是荷兰嘛，是吧？跟个小丑一样，美国跟荷兰说 You jump, I jump， 荷兰啪的一声就跳下去了啊，摔了个半死。然后呢，目光往上一看，哎，川普和习近平搂一块了。咱作为这个第三方啊，说句公道话，就美国这么做真的是太不把荷兰当个人了。就你倒戈我，作为一个残酷的设打啊，都有点于心不忍了。大家想啊，就连我都觉得荷兰可怜，那美国其他的盟友心里会怎么想呢？所以在未来呢，这些小国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自发的给中国施加阻碍的意愿呢将会极大的减小。直白点说呢，就是美国用自己的脸替中国把称霸的路给拓宽了，后续中国在国际上推动很多事情啊都会越来越丝滑。然后咱们再说中国对内赢的地方，那美国现在选择和中国休兵呢，从侧面说明了中国之前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要发展这个中高端制造业啊，科技呢要独立自主，对待美国呢要不卑不亢啊，投降不可取，是吧？这就会使得执政党内部啊更加的团结，反对当前执政路线的声音会变小，同时呢也会极大的增加中国的人民对执政党的信心，也能够激发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那这些听起来有点虚的东西，可以极大的减少共产党的执政成本，从而使得各种政策呢在中国的推进会变得更加容易。只要方向选的是对的，那么中国整体的国力还可以保持高速增长。那方向是什么呢？下期呢我和大家聊一聊15，大家就知道了。这些云呢都还不容易落实到数字上啊，我们说点这个更直接的。关税降低之后，中国的产品在美国的竞争力就会变强了，那大家可以等后面的数据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一定会增加。对美国出口的增加是可以增加中国的就业率还有部分人群的收入的，那从而呢也能带动中国的内需，这对于中国现在不大景气的经济呢将会有极大的帮助啊。所以说感谢川普，中国这波呢也赢了。但是如果要说中国现在就已经超越美国了，还为时过早。我们只能说呢，美国是放下了一定的身段，愿意承认中国的地位，而中国到底能在世界上拿到多少权力，依然还需要自己去争取。未来的趋势呢，应该是美国依然可以保有自己在科技业高端制造业的优势一段时间，中国呢将在人口红利被消耗完之前逐渐在中端制造业上称霸全球，并且呢开始抢占美国的一些高端制造业的份额。但是在这期间，美国呢也一定不会放任中国的发展，那该有的冲突和摩擦一定还会有，只是呢规模应该不会像之前那么大了。未来中美的相处模式呢应该会是既有合作又有博弈，老王和新王呢将共同存在于世界的舞台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感谢川普啊，是他呢透支了美国的潜力，让美国再次伟大，也是他呢亲嘴将中国推上神坛，让中国再次伟大。历史呢必将铭记川普，我们伟大的必胜总统。